我把我的一部分家畜安置妥当以后，就走遍全岛，打算再找一片这样幽僻的地方，建立起一个同样的仓库。不料我随着兴之所至，走到我所没有到过的岛的最西角的时候，朝海里一看，仿佛看见了极远处有一只船。我本来从破船上一个船员的箱子里找到了一两只望远镜，可是现在不在身边，而这个船一样的东西又离我这样的远，简直就是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虽然我看的眼睛都痛了。不过当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因此只好随它去。不过我却下了一个决心，以后出门的时候衣袋里一定要带一副望远镜。当我从小山上下来，来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本岛的尽头时，我马上明白了，在这个岛上看到了一个人的脚印，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稀奇。要不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叫我漂流到岛的那一头，漂流到野人从来不到的那一头，我就不难知道，那些大陆上的独木船当时在海上走得太远了，渡到海峡到岛的这一边来找停泊港口是再经常没有的事儿了。而且他们的独木船在海上相遇的时候经常要打仗，打胜了的抓到俘虏，总是要把他们带到这个海岸上来，按照他们吃人部落的习惯把俘虏杀死吃掉。关于这一层我下面再谈。再说我从那小山上下来，来到岛的西南角，我马上就给吓得惊慌失措，目瞪口呆。只见海岸上满地都是人的头骨、手骨、脚骨，以及人体上其他的骨头。我又看到了有一个地方曾经生过火，地上挖了一个斗鸡坑似的圆圈，大概那些野蛮的东西曾经在那里坐下来，用他们自己同类的肉体举行过残暴不仁的宴会。我看到这种情形简直是惊愕万分，有好久的时候连本身的危险都忘掉了。我的全部的畏惧心理都被淹没起来，把心思全神贯注的在这种极端非人的地狱般的残暴行为上，灌注在这种人性堕落的可怕景象上。这种事儿我虽然经常听别人说过，今天才第一次亲眼看见。我转过脸去，不忍再看这种可怕的景象，我觉得胃里阵阵的作呕，几乎要晕倒了，终于把胃里的东西都翻了出来。经过一阵猛烈的呕吐，我才觉得略略的轻松一点，但是我一分钟也不忍心再待下去了，我马上飞也似的跑上小山，走向我的住所。一直到我离开那一带略远的时候，我还是惊魂不定，在路上站了好半天。后来我的心里略略定下来，立刻怀着最大的爱戴之情仰望着天空，眼里噙着眼泪，感谢上帝把我降生在另外的世界，使我和这些可怕的家伙有所不同。我觉得尽管我把当前的处境看成非常的不幸，上帝却在这种处境当中给了我这样多的生活上的照顾，我应该有更多的理由对他衷心的感激，不应该对他抱怨。尤其重要的是，甚至于在这种不幸的处境中，他还给我以无上的安慰，使我得以认识他，指望他的祝福。这种幸福足以抵偿我曾经遭受的或可能遭受的全部不幸而有余。我怀着这种感激的心情回到我的城堡，对我的环境的安全比过去的任何时期都安心的多了。我注意到这伙坏蛋从来不是为了有所需求而到岛上来，他们并不是要到这里来寻求什么、要求什么或指望什么。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经常在那一带树木深密的地方登岸，从来没有在那里发现过任何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据我所知， 我来这里已经18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类的足迹。只要我不把自己暴露给他们，把自己像目前这样安全隐蔽起来，我大可以再住上18年。然而我对于这伙野蛮的畜生，对于他们那种互相吞食的灭绝人性的罪恶的风俗，是这样的深恶痛绝。差不多有2年多的功夫，整天愁眉不展，郁郁不乐，紧紧地守在我的活动范围之内。这中间那森林中的圈地，我除了用它圈我的羊群，很少去用它，因为我对那些魔鬼似的畜生抱着一种天然的反感，我生怕看到他们，正像我生怕看到魔鬼一样。2年中，我连那只小船都没有去看，只想另造一只，因为我已经不想再把那只船设法从海上弄到岛这边来，唯恐在海上碰到那些野人，那个时候如果落到他们的手里，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可是尽管这样，时间一久，又加上相信自己没有被他们发现的危险，我对他们的担心也就逐渐消失了。我又像以前那样泰然无事地过着我的生活，所不同的是，只是比以前加了一番小心，比以前更加留心周围的事物，生怕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看见我。特别是在放枪的时候，我更是小心翼翼，生怕他们中间有人到岛上来给他们听见枪声。看起来我老早的养起了一群驯羊，现在用不着再到树林里去猎取他们，开枪打他们实在是天性。我后来虽然也捉过一两只，但也是用老办法，用捕鸡和陷阱捉到的，因此在以后的2年当中，我没有开过一次枪，虽然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总要带着它。除此之外，我曾经从船上弄到3把手枪，每次出门的时候决定要带一两把在身边，挂在我的羊皮带上。我又把我从船上弄下来的大腰刀磨了一把出来，做了一条带子把它挂在腰上，因此当我出门的时候，那样子真是森严可怕。除了前面所描写的装束之外，又添了2把手枪和一把没有鞘的腰刀，挂在腰间的一条皮带上。这样过了一段时期，除了上述这些预防措施之外，我似乎是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安定宁静的生活方式。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使我越来越看出，拿我的处境同别的处境比较一下，我的处境实在是说不上怎么不幸。老实说，如果上帝把我的命运改变一下，我的生活就会更加不幸。因此我体会到，如果人们肯拿自己的处境同那些环境比他们更差的人比较一下，而不拿他同环境更好的人去比较，他们就会衷心的感性，不至于再嘟嘟囔囔的怨天尤人了，而人类社会上口出怨言的事情也就少了。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所缺乏的东西实在不多，可是我总觉得我创造发明的锐气已经由于受到了那些野蛮的坏蛋的惊吓，由于时时关心着自己的安全受到了挫折。我本来有一个煞费苦心的计划，这个时候也放弃了，那就是想试验一下能否把我的大麦制成麦精，然后用它来制啤酒。这实在是一个荒唐的想法，我自己也常常的责备自己思想太简单了，因为我不久就看出有许多制造啤酒所必须的东西我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弄到手。首先我缺少装啤酒的桶，这个东西啊，前面已经说过了，是我永远做不出来的。我虽然花去了许多天的功夫，甚至是许多个星期、许多个月的功夫去尝试，始终没有成功。其次，我没有蛇麻花使它经久不坏，没有酵母使它发酵，没有铜锅铜罐来煮。 可是尽管如此，我仍旧确信，假如说没有这些事情，也就是我对于野人的惊惧和恐怖，我就老早着手去做了，甚至老早就把它做成了。因为我的脾气，只要是决心做一样事情，不成功绝不放手的。现在我的创造发明的才能已经用到别处去了，因为我整天整夜不想别的，只是想怎样的趁着那伙怪物进行他们那残酷的宴会的时候，把他们杀掉一部分，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带到岛上来，把准备杀害的受难者都救出来。我脑子里酝酿着各种各样的计划，想消灭这些家伙，或者至少要吓他们一下，叫他们再也不敢到岛上来。有的时候，我很想在他们生火的地方掘一个小坑，再埋上五六磅的火药，等他们生火的时候，必然把火药引燃，把一切都炸掉。但是我不愿意在他们身上浪费这么多火药，因为我的储藏量现在已经不到一桶了。再说，我又不敢保证他在特定的时间爆发，给他以突然的打击。看起来最多也不过是把火星子炸到他们的脸上，吓他们一下，绝不会使他们放弃这块地方，永不再来。因此，我把这个计划放在一边，又计划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埋伏起来，把我的三支枪加倍的装上弹药，等他们正热闹的举行那残忍的仪式的时候，向他们开火，靠得住一枪打死或打伤两三个，然后再带着我的三把手枪和腰刀向他们冲过去。如果他们只有20个人，一定可以把他们杀个精光。这个幻想使我心里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我整天的想着他，连做梦都梦见他，有的时候在睡梦里都有在向他们开枪。我对于这个计划简直是着了迷，竟然费了好几天的功夫去寻找适当的地点，好让自己埋伏起来守候他们。我又时常到那出事的地点去走走，因而对于那边的地点也越来越熟悉了。特别是当我头脑里充满了报复思想，恨不得一刀杀死他们20-30个的时候，我总是这么打算。以至于我亲自的看到那地方的恐怖景象，再看到这些野蛮的坏蛋们互相吞食的痕迹，我的恶念又减退了。不管怎么样吧，最后我总算是在那小山的旁边找到了一个地点。那个地方的形势可以使我安全地监视着他们的小船的到来，而且可以在他们准备登岸以前自己藏身到那丛林里去。丛林里有一个小坑，大小足够把我完全地掩蔽起来，并且可以坐在那里把他们那杀人流血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等他们大家凑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对准他们头上开枪。这样我就准可以打中目标，准可以在第一枪打出去以后打伤他们3-4个。于是我就选定了这个地点来实行我的计划，因此我就把我的2支短枪和1杆鸟枪上好弹药，又带上了充分的弹药作为第2、第3次射击用，我就完成了作战的准备。我这样安排好了计划，并且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把它付诸实行以后，每天一大早都要跑到那个小山上去巡逻一下，看看海上有没有小船驶进本岛，或者是有没有小船从远处向本岛驶来。可是这样一连守望了2-3个月，每天都毫无所获的回到家里，我开始对于这件苦差事有点厌倦起来。因为在这整段的时期，不仅海岸上和海岸附近没有小船的影子，就是用我的双眼或望远镜四面八方的向远处望去，整个的洋面上也没有一点影子。在我每天到小山上巡逻和瞭望的期间，我始终保持着我实行计划的锐气，同时我的精神也始终的非常饱满，仿佛随时都可以干得出穷凶极恶的勾当，一口气杀掉20-30个赤身裸体的野人似的。 至于他们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我却根本没有动脑筋加以考虑。只不过由于看到这些土人的伤天害理的风俗习惯，从心里感到深恶痛绝，不由得怒火中烧起来。现在我对于我好久以来每天早晨要去进行的毫无结果的出巡已经开始感到厌倦了，于是我对于这种行动本身的看法也开始起了变化，并且开始用比较冷静的头脑去考虑我所要干的勾当。我想这么多世纪以来，上天都容许这些人继续互相残杀，没有人给他们加以任何的惩罚，好像待他执行天罚一样，我又有什么权利或任务来擅自的把他们当作罪犯一样的判决和处死呢？这伙人究竟对于我犯了多大的罪行呢？我有什么权利来参加他们中间的自相残杀呢？我经常同自己展开辩论，我怎么知道上帝对于这件公案是怎样的判断呢？毫无疑问，这些人并不知道这是犯罪的行为，这种事既不违反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良知也不会责备他们。他们并不是明明知道这是违背天理的罪行而故意去犯罪，像我们大多数文明人犯罪的时候那样。他们并不认为杀掉一个战争俘虏是一种犯罪行为，正如我们并不认为杀掉一条牛是一种犯罪行为。他们也不认为吃人肉是犯罪行为，正如我们并不认为吃羊肉是犯罪行为。我从这个方面考虑了一会儿，就觉得自己实在是把事情看错了。我觉得这些人并不是我过去心目中所谴责的那种杀人犯。其次，我又想到，虽然他们以这样残暴而不人道的手段彼此的对待，那也和我无关。这些人并没有加害于我。如果他们想害我的性命，我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而向他们进攻，那倒说得过去。可是我现在既没有落到他们的手里，他们也不知道有我这个人，也没有对我有任何的阴谋。如果我要进攻他们，那就不公道了。我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承认那些西班牙人在美洲所采取的种种野蛮的行径是正当行为。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本地土人，这些人民虽然是偶像崇拜者，是野蛮人，并且在他们的风俗中有一些残忍而野蛮的仪式，比如说把活人祭他们的偶像等等，可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他们都是无罪的。这种杀人灭种的行为，无论在西班牙自己人中间，或者是欧洲各基督教国家中间谈论起来，都引起了极端的憎恶和痛恨，认为是一种兽性的屠杀，一种神人共恨的残酷的不人道的暴行，以致使西班牙人这个名词在一切具有人道思想或基督教同情心的人中间成为一个可怕的字眼，就仿佛西班牙这个国家专门出产这样一种人，没有一点的仁爱观念，对于不幸的人没有一点怜悯的心肠，而这些原则正是大国风度的标志。这些想法使我的一切行动都停止下来，完全停顿下来。我逐渐放弃了我的计划，认为去袭击那些野人是一个错误的办法，并且决定，除非他们先来袭击我，我不应该去干涉他们。不过，如果我真的被他们发现了，被他们攻击，我自然知道如何对待。另一方面，我又认识到，这种办法不但不能挽救我，反而会使我走上完全毁灭的道路。因为，除非我有绝对的把握把当时上岸的第一个人杀掉，并且把后来上岸的每一个都杀掉。否则的话，如果有一个人逃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同族，他们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过来报仇，这不是等于我平白无事自取灭亡吗？总而言之，我最后的结论是， 无论在原则上或者是策略上，我都不应该管这件事儿。我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不让他们看到我，并且不要留下一点的痕迹，让他们猜到岛上有人。现在事情在我看起来已经是非常清楚了。我觉得上帝没有让我干出这件事儿，实在是一件最令我满意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我干了这种事儿，我对上帝所犯的罪忏绝不亚于故意杀人。于是我跪了下来，向上帝表示最谦卑的感谢，感谢他把我从杀人流血的罪恶中挽救出来，并恳求他赐我以保佑，不让我落到野人的手里，阻止我动手加害于他们，除非我从上天得到一种更清楚的号召，叫我为了自卫而这样做。从那以后，我在这种心情的支持之下，又过了将近一年。在这段时期内，我因为完全不想碰到这些坏蛋，对他们进行攻击，再也没有上过那座小山去看他们的踪影，去了解他们有没有人上岸。深怕自己受不住诱惑，把我对付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行，深怕自己看到有机可乘，对他们进行攻击。我只是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把停放在岛那边的小船移到岛东边来，把它开到我在一个高岩底下发现的一个小湾里。那个地方由于急流的缘故，我知道那些野人无论如何都不敢坐小船前来。我把我留在小船上的所有的附属品都搬了下来，这些东西都是短程航行所不需要的，其中包括我自己为他做的一套围和帆，一个锚一样的东西。我把这所有的东西全都搬下来，免得引人注意，叫人看出有船只和居民的痕迹。